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了。今天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五步，在神家中，我们 talk about church， 就是教会的真理。今天是第十五天，也是我们全年读经计划的第217天。哇，小朋友们，我们已经开始重复读诗篇了，今天是诗篇的第三篇，是诗记的第15章，耶利米书的第31章，以及使徒行传的第16章到第17章的15节。今天我们要透过小故事仔细的去思想保罗和希拉，他们在监狱当中居然还能够继续带领人信主，为什么呢？他们的力量从哪里来呢？为什么困境仍然没有办法拿走他们心灵里面的喜乐和力量呢？那我们每一天查考圣经敬拜主，真的是只有教会才能够来组织吗？我们在家里可以做吗？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敬拜赞美主，把人领向主基督耶稣的脚前吗？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好，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有一块小小的泥土，它住在一片平静的田野中，过着非常简单但有快乐的生活。不过它从小就时常仰望天空，特别羡慕那些高挂在夜空中的星星和遥远的山脉。他总梦想着有一天也能够成为非凡之物，因为他曾经听说过泥土可以被塑造成为精美的瓷器，闪闪发亮，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而且也有可能成为承载贵重物品的器皿哦。于是他就开始期盼着自己能够有一天被挖掘出来，创造出来，变得伟大起来。终于有一天，泥土被一位窑匠挑选了出来，带进了一个陶工的工坊。他快乐极了，满心期待。不过，他很快就发现，制作瓷器的过程并非自己想象当中那么轻松和美好。当陶匠开始用力地用手压揉着它，将它不断地扭曲碾压，哦，这个过程真的让泥土痛苦不堪。他感到自己正在被压碎撕裂，他甚至觉得自己快要承受不住了，就大声地哭喊起来，我为什么我要经历这样的痛苦？我想要回到过去那个简单快乐平凡的生活，这难道是我想要成为伟大的一个考验？难道成为伟大就必须经历痛苦吗？陶匠听到了，就温柔地对着泥土说，如果你想成为美丽的瓷器，这只是开始，但如果你相信我， 把你自己交在我的手中，终于有一天，你会惊讶自己即将成为的样子。接下来，陶匠将泥土放在了转盘上，使劲地旋转着，并且用他那奇妙的手加以塑形。这样的人生如此失控，如此痛苦，如此漂泊，他心中的疑惑和恐惧越来越深，越来越迷茫。我究竟能变成什么？我真的无法想象。就这么转啊转啊的，被捏来捏去，而且东丢一块，西丢一块。我离那真正伟大的、精美的瓷器，那岂不就是十万八千里吗？我根本看不到我自己身上的改变呀！这一切真的值得吗？他的哭喊并没有令陶匠停止，他对着泥土一次一次的安慰，一次一次的鼓励。相信我，我一定会将你塑造成为一个你自己都无法想象的样子。泥土终于安静了，他想到自己从小的梦想，想到如果不在陶匠的手中，自己将永远是那一片躺平的泥土。若想改变，必须经历这些痛苦，他也甘愿选择安静忍受。虽然他的心情是那么的低落，但是随着窑匠一点一点的塑形，他居然从那一个彩色的玻璃窗上看见了自己模糊不清的影子。我好像不再是一块泥土了，我好像是一个非常非常高雅的一个器皿呢。不管这个器皿将来是做什么的，但至少我现在不再是一片烂泥了。陶匠的确把泥土塑造成了一个高脚杯子，接着就把它放入了炙热的窑炉中。哦，天哪！为什么还有这么高温的火焰烧烤我呢？我太痛苦了！求求你，我不要做什么贵重的器皿了，就让我回去我的土地上自生自灭吧。这么剧烈的痛苦，让泥土一次一次地昏死过去。他忍无可忍，他觉得这场磨难即将彻底地摧毁自己。就在他几乎要放弃的时候，陶匠再一次鼓励他说：哦，这场火是必须的，只要经历过这场烈火，你就必定能够坚固成型，也必定能够发出光彩。相信我，相信我。终于不知过了多久，经过了高温的炼烧，泥土被取出了窑炉。在他还没有完全清醒的时候，窑匠又给他上色装饰。当他慢慢睁开眼睛，他无法相信自己居然成了一件如此精美、如此贵重的器皿。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放在伟大的这位窑匠的手中。这位窑匠不单单是可以塑造我们，他更爱我们，他期待将我们生命当中最美的那个设计完成，因为他就是那位伟大的作者，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他是伟大的艺术家，他就是那位又爱我们又愿意精心陶造我们的伟大的陶匠。而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从泥土到贵重器皿的过程的确是不容易的，而这个过程只要我们相信他的爱， 相信他的计划总是最上好的，那么我们就能够像保罗、希拉一样的，哪怕已经身陷囹圄，关在监狱里了，但他们仍然能够充满喜乐地赞美敬拜，并且透过他们生命的见证带领人归主。这可是无法想象的一件事。亲爱的爸爸妈妈，亲爱的小朋友，不知道现在你们的教会生活是否会因为外在的环境变得十分的困难，或者甚至因为人生的各种各样的苦难，让你们无法享受那自由自在的敬拜和教会生活。可是这并不能够夺走我们里面的自由和我们那喜乐平安的生命，因为这是主基督耶稣的应许。所以我们今天无论在任何的境况当中，照样可以为主做见证，而且最奇妙的就是透过这些苦难、挑战和痛苦，会帮助我们的人生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美好，因为这就是神要塑造我们的过程。而即便是我们没有办法公开的去宣告基督在我们身上的救恩，它也不影响我们每一天在神面前去查考他的话语，去在家庭当中，在小的教会生活当中去经历他的爱，去不断的成长。亲爱的小朋友，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把自己这块小小的泥土放在那伟大的陶匠手中，无论外环境怎样，都不能够改变我们伟大的陶匠慈爱的天父要把我们塑造成为他手中合用器皿的这个过程。因为他是信实的，只要你我愿意信靠顺服，就会成为他伟大工作的环境，让我们持续不断地去经历神那奇妙的作为。亲爱的小朋友，你愿意吗？
求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不嫉妒，
在爱中成长，
不张狂，
从一人到一家，
凡事包容，
从小家到神家，
凡事盼望，凡事
活出天国在我家。
欢迎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珍儿。
林珍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住我家，
和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收听今天的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珍儿，
我是子琳。
今天呢，珍儿和子琳师母我们两个继续要跟大家聊一聊婚姻中的安全感是怎么来的，为什么我们会需要安全感呢？所以欢迎大家每一天来准时收听我们的珍爱主我家。
珍儿老师也有说到一点，就是其实我们的婚姻的安全感很多时候是建立在对方的表现上，对不对？我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对方有没有马上就看到能够回应，或者是说我在身体不舒服时候，他能不能去主动的给我去倒一杯水，这样的小事上让我们能够感受到被爱的这种事情上。那有的事情是我们可以在婚姻当中去建立，去沟通，慢慢的建立起来的。但是当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想法就是建立在对方的这些表现的时候，同时其实我们是把婚姻当做了一个偶像。尤其是当我们就像张老师说，我们已经快要年过半百，对吧？然后在这个时候人家都说啊，中年时候其实是人生中最不容易的时候，因为上有老下有小，老人已经开始年迈，然后需要很多帮助，然后孩子呢还没有完全长成，也要操很多心。那在这个时候我们会有很多的挣扎，那我们心里面会有很多的孤独感，有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对方一点都不了解自己。那这个时候，那我们如果还期待着他们在我们任何一个挣扎的时候，他都能够抓住，然后能够有回应的话，我们其实是把神的重担放在了这个配偶的身上。因为只有在我们心中的圣灵才知道我们的每一个情绪， 知道我们的每一个挣扎，知道我们的每一个孤独。而对方呢，他也是同样的，他也是只是圣灵在他心中，圣灵知道他的心。那在这个时候，我们所期待的能够去安慰我们的、带领我们的是圣灵，而不是对方。
感谢赞美主。我觉得不单单是在我们自己的这种婚姻关系里面，我们去经历上帝的那种信实的同在，他的保守、他的牵引、他的供应哈。其实我们如果透过圣经当中的一些夫妻的例子，我觉得有一对夫妻很特别，就是我相信他们的关系里面有极度的一个不安全感和安全感的同时的一个存在，就是亚伯拉罕跟撒来。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当亚伯拉罕带着他的妻子全家人听到神的一个呼召就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的时候，他的妻子二话不说就跟着他走了。其实你会感觉到，哎，他们两个的这个婚姻关系是牢固的，是很有安全感的。然而当他遇到事儿的时候，亚伯拉罕告诉他老婆说，别说你是我老婆，说你是我妹妹。他害怕自己丢命的时候把妹妹给端出去。我在想这一刻他这个老婆这个安全感是不是一下从100到了0呢？
不值。
不值呢，这个哇，这是个什么渣男对吧，怎么能做这种事情。但是从撒来对自己丈夫的回应里面，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就是到底什么让这一对夫妻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变迁，就是蒙神的呼召，然后开始搬迁迁徙，然后年纪那么大了没有儿女，然后全是靠着神的一个应许，最后最终撒来却在希伯来书里面被称为是因着信心学会顺从，是所有妇人的榜样。哇，原来其实最后的这个根基仍然是撒来自己跟上帝的关系。因为她老公真的是真的不可靠，这太不可靠。人家说事不过三的一次你就可以就是把他给气了，对不对？居然两次，我也是服了他了。我真的觉得如果换了我的话，那我家先生早就已经灰飞烟灭了。所以撒来比我们真的是我们的榜样。他的所有的安全感其实不是基于亚伯拉罕多可靠，完完全全是基于他对上帝的信心。所以神也给了他这个 credit， 就后来也给了他这个 credit， 不是说他只是顺服上帝，而是因为他信靠神，所以就整个把自己伏在亚伯拉罕的权柄底下。他称他为我主亚伯拉罕，我觉得这实在是值得所有的妻子去思想的。另外一个例子，我不知道子宁师母有没有想过，就是约瑟跟玛利亚，我觉得好让我感动。这一对青春期就已经订婚的夫妇，约瑟给足了玛利亚安全感。那他给足玛利亚安全感，除了他要暗暗休了他，其实这一件事情让我们看到，就是他本性里面是值得信赖的一个非常有 integrity 的诚信可靠的一个人。但是他还是没有办法迈出那一步，就是接纳他，完全接纳他。玛利亚仍然是抱着一个被休的这种危险，但是之后当他知道从神那里得到一个确据之后，他们两个的婚姻再也没有被提及有任何的 struggle。 因为我们知道后来他就是一直逃难，然后各种各样的艰难的状况，然后约瑟后来很年轻也就离世了嘛。但是他们两个的婚姻已经不需要再好像就是在圣经里面 mention 他们两个之间的任何的东西了，因为他们就已经完全承载了一个上帝使用的使命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和位置，他们就已经成了一个 perfect team 梦之队。我每次想这一对夫妇的时候，我觉得也是非常不可思议的，我真的无法想象。但是偶尔我在我自己的婚姻里面，就是当我的那个本相暴露，甚至就是说好像玛利亚怀孕这种丑陋的消息传到约瑟的耳中的时候，但是约瑟的那种反应，我有些时候我在我先生身上会看到，就在这种 catch 这种 moment 啊，就是我这么 ugly 这么样的一个我自己都无法接纳的这种本相，他看到的时候他可以全然爱我的时候，哇，我那一刻就是透过他看到了神对我的爱，婚姻里面的互动的这种安全感的那种满足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同样的，我采访子灵师母跟金哥牧师的时候，他们就有分享过，就是这种互动其实让他们两个之间的那个爱更加的可以在上帝面前去站立得住了。
是的，
谈谈婚， 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我在想约瑟和玛利亚的这个故事当中，特别让我感动的就是玛利亚她对神全然的一个顺服。刚才郑阳老师也是特别指出来，约瑟他本身也是对神的全然的顺服，所以他们心里面都有一个愿意去顺服神的心，他们有一个愿意去做神眼里为重的事的心。但是当他们有这个惧怕的时候，是神跟他们的单独的交流让他们走出这个信心的一步。其实这个 exactly 就是我们在婚姻当中要去，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信心的这个旅程，最后要慢慢的去建立去达到的一个方向。也就是说，神是我们婚姻当中在丈夫和妻子当中的中保。那我是有一个例子，因为我走过的艰难的这个，因为我自己比较倔强，所以慢慢神一点一点陶造，一点一点破碎的时候啊，有一个例子，就是我是5年前我开始出来工作，当时也是蒙神的呼召出来开始工作。但是等我跨进工作这个旅程的时候，我才发现哇，很多很多的挑战，很多很多的攻击，然后最可怕的是就是说自己以前没有认为自己有的罪，或者认为这个罪不会对自己有太大影响，这些东西都会翻出来，会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在那个地方。但那个时候呢，偏偏我的先生不是能够完全去理解我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出来以后呢，他一直是在学校里面做这个研究性的工作，然后后来呢又是有做过自己的 business 生意，然后呢后来呢就出来是做教会的这个工作。那他的所在的这种环境跟我进入高科技的职场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那我跟他分享一些东西的时候，他只能跟我说，哦，真的很辛苦，你可不可以这样子呢，可以那样子啊，就说我都知道应该怎么样做，但是我心里的这种挣扎，我很难去让他是这么快就说知道怎么做就能够过去。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心里是非常孤独，因为以前很多的事情上我们似乎都有比现在这个时候有更多的亲密感。那这个时候我在向神祷告的时候，我知道我当时就心里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确据，就是说神与我同在，圣灵与我同在。我心里的圣灵在每天我在经历任何事情上的时候，我的思想还没出来，圣灵已经知道我要有什么样的思想，他是对我了解的不能再了解的了。那同时呢，他也是在我先生的心里面，也是对我的先生他的那些思想想法了解的不能再了解了。那只要我在这儿是在圣灵面前，在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我相信我先生也一样是在圣灵面前为我祷告，那我就没有任何的惧怕，因为我知道神在我们中间做这个中保的工作。那我有一次在跟大家分享婚姻的这个蓝图和设计的时候，当时问到大家一个问题，一个成功的婚姻究竟是什么样呢？是不是就是夫妻两个彼此相爱，然后到老一直白头到老就是成功的婚姻呢？那很多人会认为很多属世的婚姻好像比一些基督徒的婚姻还要好，那真正什么样是真正的成功的婚姻？那我相信我品尝到了神设立的婚姻是什么，就是因为有圣灵在中间做一个中保的工作，让我们即使在这种很孤单的状态当中，我们也知道圣灵与我们同行，圣灵也同时带领着我们的配偶与我们同行。我相信是我们婚姻的信心的旅程最后要达到的一个方向。
是在刚刚子林师母分享的时候，我想到一点，就是有些时候我们会把婚姻的目标放错。我们当然谁都是愿意寻求幸福、家庭美满、子女的一生的平顺啊等等，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称之为福气的嘛，就是一人一口一田能够享受上帝所赐的阳光之下的日子。但是却在行进的过程当中我们迷失了，原因就是因为这并不是上帝要给我们的婚姻的最终的蓝图。最终的蓝图，我们还是拿回这个约瑟跟玛利亚来说，为什么玛利亚这么爱约瑟，约瑟这么爱玛利亚的时候，玛利亚却敢承担这么大的一个使命，甚至冒着就是他会失去他的爱人，他冒天下之大不韪，他什么都会失去，失去他社会的地位，所被人唾骂，然后作为一个少年女子，真的是一个少女，他如何能够承担起这个呢？是就是使命感，就是他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我的救主为乐。他的整个心灵的状态里面，不是约瑟给他的爱情是第一的，而是上帝给他的爱是第一的。 所以呢，他在做他生命当中的选择的时候，不会畏首畏尾的说啊，不行啊，这样他会把我给休掉。你知道，对一个女人来讲，婚姻就是我们的 everything。女人的一生就是为爱而活嘛，就是此生为了爱，死也不后悔的这种状态。但是，小小的玛利亚却让我们看到说，当整个生命当中的所有的一切，似乎你选左就不能选右的时候，这一刻它体现出来就是我们里面的 top 就是最高的优先次序是什么。只有当我们抓住这个最高的优先次序，我们的婚姻才最终会就像耶稣所说的，你先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其他的一切都会加给你们。我们发现说，只有当我们夫妻二人都朝着上帝要给我们的一种婚姻的蓝图去奔跑，我们不再是我要抓住你，你要抓住我，我要值得你信任，你要值得我信任，不是，我要在一切的事情上面去抓住神的应许，同时呢，我要为主而活，就是我因为知道我向谁负责，所以我不敢造次，我不敢在婚姻里面乱来，我不会说哦，现在今天我不信任你，所以我要偷偷的去翻看你的 email 手机，我要去查这些东西，我要雇佣私家侦探去把你给那个，所有的这一切的背后都是因为我们并不知道上帝要给我们的是怎么样的一个婚姻，我们靠我们自己经营就是一地鸡毛破碎的。非常感恩，我相信子林师母跟正儿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深深的感受到我们的婚姻是上帝的保守，绝对不是靠我们自己经营的。然而呢，确确实实里面有我们一次又一次的选择，就是我们所经历的跟所有世人经历的会是一样的，比如说教养子女受的冲突，比如说跟我们的姻亲关系，比如说原生家庭所带给我们的各种各样的影响，或者是在大环境或者小环境，比如说很简单的就是经济状况，子女的教育，家庭规划等等，这些事情会夺走好多的安全感，看起来让我们非常的动荡，非常的不稳定。尤其是像真儿自己，就是我们搬家搬到一定程度，真的是想到搬家我的头皮都是发麻的这种状态。但是我们两个却有共同的一个认知，就是任何时候神要我们走下一步的时候，我们仍然是绝对不会有第二个选择的，因为这就是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决定。然而这个建造的过程呢，就是需要夫妻两个都在同样一个轨道里面说，好，今天我们就像从来没有选择过一样的，我们要继续的建造我们的婚姻的唯一的目的是我们要让我们自己的关系可以成长，可以改变，可以荣耀神。那如果没有了这一个使命感的话，我相信我们任何人都会在婚姻里面翻船的，就别说我们好像信主了很长时间就不容易犯那些错，我们也看到好多的知名的一些传道人牧者，他们在他们的晚年的时候晚节不保，那原因不是因为那一次的决定做错了，是因为长期以来他们有好多好多内在的因素，就是不安全的这个因素，其实并没有很深挖的去对付掉。刚刚子林师母在分享的时候，他提醒了就是我们在每一次在这个 journey 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决定它会让我们重新去对准神的心意。好，我想今天我们先停在这儿，因为我们的这个话题展开之后呢，需要有另外一个全新的节目时间才能够比较详细的可以 cover， 所以我们今天先停在这儿。但是如果听众朋友们想要继续听真儿跟子林我们分享关于安全感的话题，那就请您明天准时守候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我是子林，
我们明天再会了，拜拜
拜。